非常谢谢诗班。好，现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啊，贵教会的诗班算是硕果仅存的，为这个非常感谢神。好，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我这次非常荣幸哈、啊，能够蒙啊我所素来敬重的华牧师的邀请，来到啊芝加哥活水华人活水福音教会啊，来跟各位分享信息哈、啊。请问，在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有来听我讲到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让我看看是不是好，请放下。好，所以啊，中间可能有大多数的人已经听到我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的信息，也就是天国的移民以及漂泊的移民啊。这次也等于是在这个移民这个同音字上面在做文章啊。所以今天早上要带来的这个是寄居的移民。儿乃蛮夷，好，这是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啊，看过了举手一下。我小学六年级就躲在被窝里面看了哈。大理国的状元丞相朱子柳，他用他的益阳书纸哈，就在那个蒙古王子霍都的扇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啊，“儿乃蛮夷”，这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这个小说的背景是南宋的末年，那时候大理国是大宋的附庸国，但是呢，这个大理国的状元宰相却以中原文化的代表自居，就嘲笑那个入侵的蒙古人为蛮夷。其实你们知道大理国在哪里吗？云南。自古以来云南也被视为南蛮，所以当汉族的中原文化遇见了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种族歧视以及文化优越感，其实是让人很不敢领教的。原来5000年的历史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根本没有元朝和清朝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自己说的。汉族其实亡国过两次，其实不止，不过大的亡国是两次。宋朝是亡于蒙古帝国，就成为人家的四大汗国共尊的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一个范围。而明朝亡于谁啊？满清，是吗？所以是外来的统治者汉化了，所以我们才有元朝和清朝。到了20世纪末啊，21世纪初的时候，全球化带来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危机，在我们移居海外的汉华人中就格外的明显。好，我们浪迹天涯的同时，仍然活在亚洲与华人文化的酱缸之中哈。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叫人家什么老外，有没有？却没有感觉到我们自己才是别人 眼里面的歪国人。最近他们很喜欢讲歪国人。 OK， 我们成了外国人。最近的俄乌战争就造成了一波新的难民潮，那这一批难民呢，与以前的阿富汗跟叙利亚的难民不同，因为乌克兰以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所以乌克兰难民进入波兰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就越来越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有人统计说，俄乌战争可能造成了将近千万的难民离开他们的家园。所以难民的无奈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还有波兰也不是只有乌克兰难民，波兰还有很多俄罗斯的难民哈。那他们是为了逃避被征兵打仗，他们也选择了远离家园。战乱世代的逃亡潮对我个人的家庭并不陌生啊，因为我的家庭里面有人是从中南半岛里面逃出来的哈。在1975年越战结束以后，中南半岛就赤化了。我的妻子有一位堂哥，他没有来得及在这个1975年离开啊，所以在之后才坐上了渔船啊， 坐上了渔船啊，从越南啊逃出来，所以就在南海漂流了3个月哈、啊，而且呢没有一个港口愿意收留他们啊，他们就是那个船民哈、啊，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所以许许多的人就在船上死亡了。所以我们这位堂哥是少数的幸存者。所以我们当然也问他一些问题啊，你们有吃过人肉啊？好，有呵呵，怎么样取得饮水啊？好啊，当然啊，我就不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啊。人类要在这种逃亡的过程里面要能够幸存啊，这是很大很大的奇迹啊。人类真是愚蠢，自相残杀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而真正受苦的还是无辜的百姓。犹太人中间更是发展出了一套叫做旅人神学，旅人神学，因为我们在地上不过是永远的寄居者，好像一首诗歌说的，你们可能听过这首歌叫这世界非我家，有没有？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呀，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好，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这个世界非我家，做客旅的随时要能够收拾行李踏上另一段旅程啊，像我明天就要回休斯顿去了啊，所以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怎么打包了是吗？明天早上 check out，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飞机场了哈。所以我因为是留学法国巴黎的哈，所以我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啊，生了2个儿子啊，娶妻生子，所以我就取得了法国的公民权。后来我在1997年底回到我的家乡台湾工作了12年，然后2009年我来到美国之后，我也顺利拿到了美国的国籍，所以我的一生也算是浪迹天涯了。但是呢，拥有3重国籍并不值得羡慕，反而会引起什么呢？引起一个叫做身份认同的错乱。像我的大儿子啊，他是在法国出生的啊，他就念过3次小学1年级。第一次在法国，哎，我的儿子还蛮厉害的，他小学一年级完以后就读报纸给我听，我心里想说，哇，你小学一年级就可以认这么多字啊？后来才知道那是拼音文字啊，所以他可以念啊，念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东西他可以懂，有些东西他念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中文就很难，对不对啊？有人小学一年级会读报纸的举手，这种一定从小45斤要看很多哈。我们的方块字，你到初中一年级都不一定能够把报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认得哈。后来他到了台湾，又再读了一次一年级啊，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啊，这个我太太来美国跟他的父母亲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的儿子又在美国又读了第3次的一年级哈。他7岁到了台湾，14岁他终于来到美国念高中。好，那到底谁才是老外呢？这对我的儿子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啊，到底谁才是老外呢？关于北美华人的身份认同，就有一个香蕉跟鸡蛋的譬喻。他们说香蕉的皮是黄的，可是你剥开以后里面是什么颜色？白色的哈，就在讽刺我们的下一代，外表是华人，哈，内心的思想跟价值观却像白人，而鸡蛋的壳是白色的，里面装的是什么？蛋黄啊，那你说也有蛋白啊，那通常我们都会讲里面装的是蛋黄。有很多西方宣教士的子女是在中国出生的，好像现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戴季宗院长哈，他不但会说普通话，而且他还会讲啊一口流利的台语哈。所以呢，他小时候就闹过一个笑话哈，是他的父亲戴绍曾老院长那时候说的笑话啊。他就说戴季宗小的时候有天就跟他爸爸说：“哎，爸，你不要来学校接我哈，因为同学都会笑我啊，因为你是个老外。” 他的爸爸就啼笑皆非说，你要不要照照镜子，你长得像台湾人还是像老外，所以就啼笑皆非。今天的当然这个家族六代的人都在中国为我们付上他们的一切，从戴德生开始到现在继宗的大儿子跟他的媳妇也在台湾在教英文，就在台湾的马里逊学校里面教英文。很感谢主有人愿意来向我们来认同。今天华人努力要融入西方社会的尝试，却常常因为种族歧视而徒劳无功。除非我们比别人更努力而且更优秀，否则我们很难在西方社会取得一席之地。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至少我在法国巴黎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是这个样子。最近美国哈佛大学在平等入学方案上面败诉了，有看过这个新闻吗？被大法官认为这个东西是违宪的。然而所谓的种族平权的议题却被主流社会普遍认为是政治正确，所以很多的政策的制定内规的制定都要保护一些弱势的族群，而我们亚裔学生的优秀表现并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认可，反而好像成为其他族裔的人心中的威胁。华人第二代的真正身份到底是实质上的或者只是名义上的美国公民呢？他们的身上其实还是有那个撕不掉的标签，因为真正的种族歧视其实是很深层的，它是来自堕落的人性，一种罪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寄居的移民其实是一种心态，一方面来自对于融入当地文化的抗拒，我们企图要保存原来的母语和传统，另外一方面不是我们主动的，是被排斥跟被霸凌。即使过了三四代，我们仍然不为当地的主流社会与族群接纳。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其实我们不是最糟的，华人不是最糟的，非洲裔的或者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同样有这个寄居的移民，明明是美国公民却是一个国内的好像是次等公民移民的这个情节。还有一群人更特别，什么人呢？就是犹太人。照理说他们是在社会的上层，很多人掌控了财富，金融界跟科技界的资源，甚至有不少人都从政，是吧？我们政界里面看到很多犹太人在那边做资深的政治家，但是他们的文化融入程度也不高。穆斯林更是这样，他们都是因为宗教信仰以及家庭教育的方式所造成的。有一种动物叫做鲑鱼，你们可能知道，鲑鱼人家说没见过也吃过，对不对？鲑鱼在淡水的环境下出生，它是河流里的鱼，但是之后呢它会移到海水去生长，然后又会跟着洋流回流，最后到淡水来繁殖。所以鲑鱼的回流是很辛苦的，你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努力的往上游走，中间还要遇到熊，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天敌，然后他们还要在一些地方很难的时候还要跃，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要跃上那个有些还有水坝，他们要跳到那个水坝上面去，才能回到原来的来的地方，在那里产卵，在那里繁殖。鲑鱼会利用太阳和地球磁场的引导游回他自己的出生地进行繁殖。经过研究说，游进溪流的鲑鱼 90% 都是在同一条溪流里面诞生的，也就是这个回流的鲑鱼其实就是当年他的祖先在那里产卵，然后生出来，然后往海水流的。所以这种太平洋品种的鲑鱼一般在繁殖后数周它就会死亡，回到它的家，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落叶 归根啊，那鲑鱼也就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产完卵，然后就结束了他一生的使命。我的女儿啊，今天有在我中间哈，啊，看看我她在不在？雨恩你在哪里？站起来给我们看一看。哎，我的太太在哪里 ？OK， 好。OK，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哈。我的女儿 Grace 哈，今年上半年有机会回到台北。就在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台北的台大中文系读了一学期，做交换学生。他原来是德州大学语言学系的学生，然后就选择到台湾去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那他愿意回去寻根，当然我们在家里面是讲中文的，但他的这个读根阅读跟书写都会比较困难。那所以他愿意回去，我就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我们海外的华人的一生，迟早你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需要追本溯源，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四代寄居的这个故事。所以我特别选了希伯来书11:8-12，这里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的8-12啊，经文，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如果您到过天文台，看过天文望远镜中的那个星云图，或者像这幅图是上网从那个 Google Sky 下面下载下来的，你一定会被这个绚乐的色彩，绚丽的色彩所吸引。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经过这个叫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到的图案，其实是几十亿年以前的景象，距离地球几十亿年的星云，几十亿光年的星云，经过遥远而漫长的传送的过程，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望远镜的功能是让我们察觉宇宙的浩瀚，不仅是空间的辽阔，光年其实是距离的一个这个量尺，那也包括了时间的久远，因为它用光速的速度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到达一光年的这个距离。所以一般人对事物的观察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叫做眼见为真，但是要观察属灵的事物却需要用信心的望远镜，信心的望远镜。所以希伯来书11:1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一章经文是很有名的一个信心伟人的列传，所以这一第一节就开宗明义的解释了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平行的文句，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说明信心是认知的基础。基督教的认识论跟科学不太一样，我们的认识论是以信求知，因为没有作为基础的信念是不可能累积任何知识的。所以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就在跟科学家对话，他说其实你们科学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没有基础的信念，你们根本不可能 证明你所用的方法论是真的。大多数的人不是知道了才信，而是信了才知道。所以包括眼见为真，你怎么知道眼见为真是真的呢？眼见为真都是一个无法证验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眼睛能见的世界有它的范围与限制，更别提对于真假的判断标准跟视力根本就不相干，这是脑力的问题。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对不对？各位很多人听过那个 ChatGPT， 对不对？那个很多人 就下载。我就在这边 问你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华西牧师是谁。他就说告诉我说，华西牧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你说那个反正反正编故事， AI 会编故事，他可能把很多个华西的资料全部 combine 在一起了，所以出来那个版本不是这个华西，是一个很多华西 的版本。所以你说 AI 会说谎吗？他也没有说谎，看他的资料库，看那个训练他的人怎么样过滤他。如果我问说那位在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的华西牧师，那他就会根据我提供更多的资料就会 screen 就会这个做出更符合记载的描述。所以判断真假是脑力的问题，但是即使你有像电脑，即使你有那么庞大的资料库，你也不一定能够判别事情的真伪。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信心就下了一个伟大的定义，实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实体的意思，信心就是所盼望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用刚才的那个望远镜来做一个类比，我们看见的美丽星云是真实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证据，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在什么遥远的星空之外，并且是在非常久远的时间之前，所以现在在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是什么景物全非了，可能已经是景物全非了。但是信心的望远镜所观测的并不是可见的宇宙，也不是观测过去，而是不可见的未来，不是空间里面曾经存在过的事物，而是时间之内将要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作者就用了许多古人的信心经历来做证据，其中有一个就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那这个故事的完整故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到50章是很长的故事。亚伯拉罕本名叫做亚伯兰，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你知道乌尔在哪里吗？科威特，跟今天的科威特的位置 很靠近。后来跟他的父亲塔拉就往迦南地走，但是他们很奇怪，他们并没有直走，因为那个是大沙漠，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河大河往上走，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哈兰，就住在那里。哈兰其实就很靠近巴比伦，在伊拉克 的这个北方，就住在那里。好，我要邀请你们来这个等一下，抱歉。好，我邀请你们来读12章1到4节，请。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如果要我在75岁的时候离乡背井，而且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犹豫。可是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就往将来 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那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心呢？除非他看见了将来。不是很多人有这种信心的望远镜，大多数的人都只能够看到眼前，只能够看到眼前。好，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了哈，对不起。好，我们来读11章13到16节，更多的来描述。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不但亚伯拉罕自己在迦南地做客，他的儿孙也一样，所以祖孙三代都在异地居住帐篷，而且连个像样的房屋都没有。那你说他们穷吗？所以才住帐篷吗？不，他们并不穷，相反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很富有。亚伯拉罕光是家丁就有318位，你们今天谁家里面有318位？我想有的企业当然有，但是他在家里面有318位家丁。以撒雅各也都很发达，但是他们并没有落地生根，而是在等候一座城。这是一个很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描述，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建造，他们其实在那里他们有能力可以定居，然后建造一座城，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如果您像我一样曾经赴及海外求学，像在法国做过异乡游子，那你就一定会知道思乡这回事。我在当留学生的时候，在巴黎的时候，常常梦见家乡，或是梦见我年迈的父母，所以就有一天忽然做梦梦见了妈妈，赶快醒过来就赶快打电话请安。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现在就比较好，可以视讯，对不对？那时候就很难，还要计算时差，确定妈妈会接这通电话。所以我1997年底 回家的那一年，我的心情是很激动，因为可以跟我的父母这个重逢。而我父亲更是这样，他80岁的时候带着我们全家老小10口人，我是两兄弟，我有三个孩子，然后那弟弟的那时候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一家有10口人就回大陆探亲。我们家是在厦门旁边的一个山城，叫做安溪。很多人说这是什么地方出铁观音的有没有喝茶的人知道安溪铁观音，那就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老屋，现在只是一个废墟了。他就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我的父亲回到家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少小离家怎么样，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找的那个家乡并不是无耳，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座城，就是天上的碧玉城。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有一个描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5节的描述。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1992年，当我还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到那边是学指挥的，我刚开始学合唱指挥，后来学管弦乐指挥，所以那个机会就是指挥一个大巴黎地区的一个青少年管弦乐团，我们被邀请到新开幕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去做那个开幕的演奏，所以很兴奋，我一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迪士尼乐园，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就很梦想能够到这个 Florida，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儿童的杂志，他就叫好像叫做王子 ，anyway， 他就有一个标签就是你订他的杂志，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标签，你可以撕下来你集满了12个标签，你就可以寄去那个出版社去抽奖那他的奖是什么？就是招待你的机票跟迪士尼乐园的入场券所以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在想说，总有一天我要到迪士尼乐园去看一看就没有想到那一天。我居然在欧洲的迪士尼乐园的开幕的时候被邀请去指挥那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天堂所以那天我就没有放弃那个机会我一直玩到半夜，睡美人城堡的烟火放完了，米老鼠带领的那个电动花车游街秀都结束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但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会是怎样的一个乐园呢？很多人现在不羡慕天堂，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迪士尼乐园都去过了，天堂还能更好吧？还有的人呢，现在喜欢在电脑的虚拟世界里面去建构一个自己梦想的天堂，但这些都不是天堂，或是圣城，不是人类的梦想，而是神应许与人同在的天城。天堂的定义不是迪士尼乐园，而是更美的家乡。当有一天我们回到永恒的家，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慈爱的天父，但是我们不是独自去的，还有古往今来的众圣徒，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要承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客旅的，只是寄居的。所以他们用信心的望远镜望见了天城，就情愿在这个世上做客旅和寄居的，仿佛是在异乡的游子，随时盼着要回家。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我师母问我，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明天早上就再来了，他说今天晚上你会做什么？通常老婆问你这种问题一定有陷阱，绝对不要马上回答所以我就很聪明的反问他说，那你会做什么呢？我意思说你做什么我就跟你做什么。他说那我要赶快上街传福音呢然后回家打包。我就说我当然也不会上街传福音我也不用打包，我就会去好好洗个澡，然后睡一觉因为这个一觉醒来我们就在天堂里面了。 OK， 在异乡做客，我们要预备好随时可以准备离开，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个回家的时刻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床，有的人旅行的时候还要带个什么枕头抱枕跟着他因为认床所以什么地方金窝银窝比不上什么家里的那个狗窝。 OK， 不知道哪个弟兄在家里睡狗窝的举手一下。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个时刻是万物更新的时刻，这是主神亲口说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39-40，请。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人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当我还在台湾读神学硕士的时候，我写神硕论文，我就读到德国神学家 Mortmann 的一个盼望神学，他里面就提到那位应许的上帝正从将来向我们走来。哎，这种时间的观念和概念跟用哈勃望远镜去观测几十亿年之外光年外的那个星云是不同的。我们用信心的望远镜看到的是将来所望之事，上帝的应许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说这些人都是因着对神的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应许与梦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后者怎么样？不一定。前天我讲天国的移民的时候，讲到一个美国梦，有没有？很多人说哇，美梦成真了。那中国梦呢？我讲到了丝路，一带一路，有太多的客观的东西，让你的大国崛起的这个中国梦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实现。但是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是照着神所预备的成就。而梦想是变来变去的，因为梦想会幻灭。应许是神的事，是他使应许得成全，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或是准备好了没有，他会按着他所定的日子来成全。而梦想是我们的事，就算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达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这也不会存到永远，也不会存到永远。神所预备的更美的事是什么呢？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万人教会，或者是宏伟的礼拜堂，好像那些欧洲的大教堂甚至要花200年才能盖好。我在欧洲旅游很多次，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叫做圣家堂，你们知道吗？在 Barcelona 到现在还没盖好，据说可能后年会有机会可以完工。所以那个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跟银行借钱呢？甚至有一个日本的企业说我们出钱帮你干可是那个经营权要给我们，他们不肯他们宁愿慢慢的盖慢慢的盖，因为那是他们自己本地人的一个骄傲。但是你知道吗？盖好了又如何？在里面聚会的人不太多，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圣地不是神圣的圣，而是什么？观光圣地的圣，名圣的圣。因为很多大教堂现在就成为观光客凭吊的古迹。更美的事一定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与能力，那就是经上所说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永生就是胜过死亡，胜过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向前看，用信心的望远镜去观测将来，看看神要如何使他的应许得成全。我们来读11章第6节，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等着看就好了吗？这里说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有信。信什么呢？第一是信有神。不信神的人到神面前来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等着这个不信的人呢，只有审判。 C.S. Lewis 这位英国的文学家在一个童话故事叫《最后之战》里面就描述了一种人，无论那个狮王阿斯能怎么帮助他们，他们都不相信。所以美食当前，他们说这是牛粪，所以那个门在前面他们不敢出去，明明那个门就是踏进永恒的门，他们却宁愿躲在一个马棚里面把自己藏起来。就像罗马书1章21节所说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但是光光信有神还不够，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用信心支取应许的秘诀，就是要来寻求神。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不是寻求赏赐，而是寻求那位赏赐人的神。寻求神，而不是寻求赏赐。天上的碧玉城是为寻求神的人预备的，所以关键就不在于那座城的材质是否美丽，而是在于神的同在。有人说，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天天唱诗歌吗？所以诗班的人就比较靠近永恒，对不对？要在天上有永恒的敬拜。神会不会觉得很烦呢？答案是，问的人如果觉得神会觉得你唱诗赞美他很烦，你就不明白神同在的意义。除非我们学会以神为乐，常常寻求他的面，这个天成的应许对我们就没有吸引力。这样看来，信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信心是一种动态的信。寻求着神的同在，就像哈勃望远镜观测着宇宙的奥秘，在拍摄那些美丽的星云，我们也应当用信心的望远镜来寻求神，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向上看，向前看。今天最后一点我们要来谈的是同心奔归乡路。我们一起回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条路，这条天路，耶稣走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走过了，古往今来的圣徒也走过了，我的父亲也走过了，他们都在终点等我们。等我们干嘛呢？等我们一起参加颁奖典礼，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也当效法基督，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把这个世界当作异乡，看自己为寄居的移民，遥望天城，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什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再过片时就要到了，不要松懈，不要气馁，去与亚伯拉罕同得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永远与神同在。我们一起起立，我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在神面前再一次的坚定我们是同路人、同奔天路的心志。
凡敬爱主的人都欢然来赞美，同心同声颂扬主恩，同心同声颂扬主恩，皆环绕主作为，皆环绕主作为，尽同心望天成，就是那加美的西安，大家齐步奔天城，都往那加美之城。若有人为师 出自然无为，但全能主所受儿女，但全能主所受儿女，总要焕然赞美，总要焕然赞美，尽头兴旺建成，就是那加美的西安，大家既不奔天上，都往那加美之城，为走到天上城，为行那黄金路，跟随主义的太平，跟随主义的太平，一路上扶树，一路上扶树，听同心望天成，就是那加美的西安，大家齐步奔天成，都往那加美之城。
谢谢，快一点点。
不知欢乐无穷，我眼泪都擦尽，见面荣光就是天家，见面荣光就是天家，我便是到了尽，我便是到了尽，尽头兴旺天成，就是那加美的西安，大家齐步奔天成，都往那加美之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低头来祷告。在我为各位做这个祝福的祷告之前，我要问两个问题。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得着这个信心，愿意跟古往今来的圣徒同奔天路，向着天上的圣城？所以在地上你甘愿做一个寄居的移民，等候那座天城，回到更美的家乡。如果你说我是，我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祷告。看见了请放下。第二个问题要给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可能你已经来到这个教会很多的年的时间，或者是你是第一次来，刚刚听见这个美好的福音，我们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成为天路客，一起成为家人。因为我们的天乡不是在这里，天堂不是地上的第三乐园。就像前两天那位慈父在等待欢迎浪子归家，活水教会福音教会也一样的欢迎你进来成为属灵的家人，一起来同奔这条天路。所以我要问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听见这三天的信息，我愿意，我羡慕，我愿意有信心也成为一个寻求神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你说我愿意成为同路人，一起来同奔这条天路，请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你都看见了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决志，你看见了你的永恒的呼召在我们心里面，就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的眼光赏赐给我们，叫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在地上短暂的苦难，而是能够仰望那个天城，因为你必按照你的应许让这一切都成就了。主啊，我们愿你来，所以帮助我们在地上，在等候你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合乎我们所蒙的恩的行事为人的样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